你包括美国对这个委内瑞拉，有可能将来对伊朗力量占上风了。我的拳头狠，拳头硬。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雏形呢？就规则小于交易，交易小于力量，变成这个样。白人主导的世界可能变成重新要霸权耍流氓的世界。但是问题，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说非常混乱呢？就是原来你所谓霸权主义的对象已经今非昔比了。传统的西方世界现在反而因为观念不同四分五裂，包括美国和欧盟，你看这个关系，包括跟日本跟什么呢，包括这次卡尼在达布斯论坛讲话，典型反映了一个坚实的盟友加拿大也不完全跟你美国一条心了。那么这个过程呢，我认为是什么体现，一种什么趋势呢？就是现在的伊斯兰世界和东方的共产主义世界，再加上西方的白左，这三种势力反而是越来越拉手，紧密的结成同盟，想把美国主导的基督教文明给干死。1992年有一位这个学问家亨廷顿不写文明的冲突吗？说世界文明的冲突啊，美国为主的基督教文明，中东的伊斯兰文明，还有东方的儒教文明，说这三种文明啊早晚会产生一种冲突。但现在看他的预言有一部分是对的，可是很多人没有想到伊斯兰文明能够和这个东方的共产主义文明现在拉手拉得这么紧，同时还有一点还把西方里的一些白左团结过去，然后共同对抗原来传统的美国基督教文明。你看这就是大家感觉到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在现实世界就发生了。所以我说这种国际形势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能看出来整个的国际秩序要重新构建，就不再是以前那样了。而联合国代表着二战之后这80年来的国际秩序，那么在这种秩序变化的时候，联合国明显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怎么跟不上时代呢？你看联合国有几个，一个是它各个机构的这种腐败，虽然说联合国是公益机构，但是操持公益机构的人需要钱呢。包括为什么你看美国好几次喊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他原来那个干事长叫谭德赛姆，我们管叫谭书记，而你给他钱他就向着你说，你不给他钱他就说你不好的。就是这种机构，我用一种形容呢，叫有晚清气息的机构，就是像中国的大清进入到末年时期，不将暮气沉沉，而且是腐败横生。现在联合国里边就是到了这种状况。你别看我们有时候呢，舆论说联合国还总体还是好的，我不这样看。我说联合国现在很多机构已经烂透了，所以美国、以色列呢要退出这些机构呢，在一定程度讲具备一部分的合理性。再有一个，联合国跟不上这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现在我认为是联合国所有的焦点中的焦点，那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机制。就是在最开始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要一票否决权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事儿啊干不太好，但是一定要避免干得太糟糕。比方说五个常任理事国有四个认为应该收拾谁，有一个否决了，那就这个事儿呢有可能不会弄挺好，但起码不会变得更糟糕，不会变得强权占上风。它是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再一个呢，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是大国，联合国的一切驱动要由大国来驱动，首先得保证大国利益，这是一种妥协的机制。但是时代发展到现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还能不能就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因为原来二战之后的大国被认为他要负责任，那这五个国家现在是不是真正负起国际责任？我实事求是的讲，无论是俄罗斯、中国还是美国，我认为现在都不是怎么负责任。你等英国和法国力量呢，对世界影响赶不上这三个，所以我认为这五常根本不能算负责任的国际大国。所以这个时代发生变化，而且这五个国家也是各自小算盘，各算计自己的小九九，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量。他这否决权一开始是怎么定的呢？五个常任理事国通过决议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否定，这决议就不能通过。后来又扩展成那15个理事国，除了这五以外还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那就是那些理事国都同意这事儿，你这五常里头有一个否决他也不行。所以这种否决机制呢，在现在来看弊端是越来越大，到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呢互相保护自己和盟友利益的一个博弈舞台，甚至远远不能体现正义，有的时候体现的居然就是丑陋。而且这个根子从一开始 他就已经扎下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1950年朝鲜战争的时候，其实本来朝鲜战争当时我们都知道是17个国家的军队组成联合国军，加上5个国家提供医疗资源，总共22个国家和中国朝鲜对抗，就是联合国派军队，美国英国呀，就是当时你记住我们的所谓抗美援朝，抗的大头不是美，如果对外的话当然美国是主力嘛，抗美援朝主要我们对抗的是联合国军，你注意那是代表联合国来的。有人说那联合国我们当时有一票否决权，你不让他组织军队就行了吗？错，那个时候联合国的五常代表中国的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说当时苏联是我们盟友，他怎么不投否决？哎，你看有意思就在这儿。为什么我说这个机制很丑陋？照理说这时候苏联动用一票否决，不准搞这个22国的联合国军队去那个到朝鲜战场打仗，他只要按下一票否决，这事儿就不成了，就不会有朝鲜战争那么大的牺牲了。可是为什么呢？苏联在这时候选择回避，就不参加这个投票了。那你不参加，人家那四个常任理事国都投赞同，那就22个国家军队组成了，17个国家直接派军队，5个国家进行医疗支援。那有人说苏联这不有病吗？他怎么跟中国当时是盟友他不支持呢？其实斯大林这个鬼心眼就在这时候体现了。你这些国家组建军队一投入朝鲜战场，那好，那么苏联在欧洲受到北约那些压力就以大为减轻了，就欧洲受到的冷战期间的这铁幕威胁苏联就减轻了。而且同时呢，这个战争你注意，苏联出了武器出了什么，他可不出人，他却把中国推到了战争前线，就把中国彻底绑在了东亚战争的这艘船上。你之后以至于中国跟苏联短时间之内苏联更好的控制中国，他是稳稳当当当上社会主义的老大，中国变成他的小弟，就是他有这种复杂的利益考量。而这种利益考量我认为非常阴暗见不得人，他借助逃避联合国的一票否决权，安理会他实现了。所以你这个本身是阴谋。那么我们看后来各国家行使这个否决权，五常行使否决权都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这种我们说一种阴谋，或者说一种丑陋。这个五常任理事国你注意行使一票否决的时候多少次呢？其中是前苏联和俄罗斯，他们两个国家它有延续性，加在一块最多，总共行使了133次，美国行使了83次，英国34次，法国2次，咱们中国呢是行使了33次，仅次于英国。而且我告诉大家你注意，中国呢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回联合国之前，当时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呢仅仅行使了一次否决权，就是否决了蒙古进入联合国。因为蒋介石政府当时认为是蒙古啊，本身你是脱离了中华民国的系统，我不能承认你，你是被前苏联蛊惑的，所以他就行使了这一次。那么到2019年，从1971年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仅仅行使了13次否决，就到2019的时候前面就14次，那么剩下这19次啥，全部是2019年以后执行的。这说明什么呀？就说你在这个联合国里，你即使是常任理事国，它也有力量强的力量弱的。美国和前苏联无疑是力量最强的，那么英国法国为什么才2次？法国我认为现在都说不上什么大国了，尽管从戴维勒以后这些总统一直认为法国是有影响力的，现在法国影响尤其马克龙时代，我说不算一个什么大国了。那么这说明中国2019年之后，第一个，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盛，世界范围影响力越来越大，第二个，越来越强硬了。为什么有战狼外交？否决权使用次数增加，说明战狼外交和冲突的加大。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联合国这种一票否决机制变成了一场闹剧，双方分成几个阵营。你涉及到我的阵营，我的盟友利益和我自身利益，否？你要是能损害他利益，赞同？这不就变成闹剧了吗？哪有什么正义公理可言呢？包括美国在内啊，很多时候对他对以色列有利的，美国动用否决权很多跟以色列有关，他就举这个。俄罗斯也是，俄乌战争，俄罗斯是地道的侵略，是罪恶的，但是世界范围在安理会投票制约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一票否决，不行，我自己还坚持我的一种邪恶侵略理念。 当年全世界范围要制裁朝鲜人权问题，中国也投了否决票了吗？保护自己的盟友。所以我说这些东西都很丑陋，它变成了权力在博弈，大国政治在那博弈。所以这样的机制我认为不认为它还有存在的必要。但现在你说有人说联合国呢，它也确实干了很多好事，比方说维持和平啊，救灾啊，促进人权呢、啊。说你要是他没了，你找谁替代他？所以很多人认为呢，都80年了，我们应该改进他，对他进行改良。有人对这个否决制提出过很多看法，比方最近这个，我记得2022年就有人提出来，你可以否决，一票否决，但否决完你得提出你的理由来，你得要举证。但是这个我们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想说点瞎话，找点冠冕堂皇的东西，那不很容易吗？就像前两天咱们记者在这个伊朗让人给揍了，那么就是因为你对着镜头说瞎话吗？对，你想说点瞎话总是很容易的，这是这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构成约束。在2005年的时候呢，德国、巴西、日本和印度四个国家联合提出我们要成为常任理事国，而且我们想否决这把一票否决这事取消了，多数压倒多数就可以。当时中国激烈反对，尤其反对印度和日本进入到这个五常当中。为啥呢？这很明显的跟日本这个不用我多说，印度是有着巨大的战略威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这种事情完全是利益的博弈。所以我们有的人一提这个国际政治呢，经常就是站立场，我们是正义的，对方是邪恶的，扯淡，没有这个，双方都一样，大舌头吃白肉，谁也别说谁了，对吧？都差不多在利益问题上啊，谁也不愿意吃亏啊。就所谓国际政治，为什么说国家利益是超越道德的？只有道德才有谁对谁错呀。国家利益要超越道德，说明在国际上的这种利益博弈没有谁对谁错，都是利益的问题。你认为你是对的，他认为他是对的啊，这些本身都是站在自己立场的本位主义。所以我们判断国际问题啊，不要是看立场，你要先看问题，看是非，你才能在这个波谲云诡的世界里头拨开迷雾，看到点清醒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联合国这个一票否决机制真的没有必要再维持，它已经变成了利益博弈的丑陋舞台，等于双方集成几个阵营，甚至阵营之间互相干，阵营里边互相干，对我有好处的我就上，对我没好处的我就撤，就变成联合国有的时候在安理会投票变成了一出闹剧，就投之前大家都知道谁一定会投什么票。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你觉得联合国最主要的一个权力机构，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还有多大存在的必要和意义呢？而且这个联合国现在越来越弱势，你看美国就觉得我干点什么，你联合国成我绊脚石。那你这个，我交联合国，他的经费交最多的，中国是第二，美国就不想交。到现在，美国欠联合国经费欠了多少？9.67亿，将近10亿了，搞得联合国很多机构都没法运转了。而且联合国在斡旋世界上这些主要矛盾的时候表现得越来越弱势，为啥？你没有强制权利，你说完了说了不算，人家不听。所以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大伙儿你记住，特别好玩，说这个世界出现了矛盾，联合国得斡旋吧，和事佬嘛，调停，如果小国和小国出现矛盾，联合国出手，结果是矛盾没了，联合国没有问题，摆平小国与小国，小国与小国有矛盾，联合国一调停，矛盾没了。小国与大国一有矛盾，联合国一调停，小国没了，不是矛盾没了，小国没了，干不过大国，联合国也得倾向大国。然后大国和大国之间出现矛盾，联合国调停，结果是联合国没了。大家听明白没有？小国小国有矛盾，联合国出手是矛盾没了；小国和大国有矛盾，联合国出手是小国没了；大国和大国有矛盾，联合国出手是联合国没了。什么意思？在大国政治博弈之间，联合国变得可有可无，可轻可重。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联合国呀，没有多大的存在必要。而且你这么庞大的一个80多年的机构，你要去改造它，那是非常困难。就你要把它推翻了重新立，川普这两天不就提出来吗？要建立一个和平委员会，就是主要解决加沙的这个战后监督的问题。这个和平委员会被有人认为要取代联合国，要绕开联合国。当然他能不能整成啊，现在很多国家也不表态加不加入，尤其是他要有一个加盟会费什么的，很多人也诟病这川普什么时候都做买卖。但是美国这种绕开联合国推翻联合国这个心思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看美国也没有多大的愿望说我去改造联合国。那么按照我们这种思路下去，假如联合国解散了或者是形同虚设了，对美国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因为现在联合国里边事实上啊，原来是美国主导，现在美国变成少数派了。中国、俄罗斯包括其他这些个乌泱乌泱的小国搁一块儿，真是唾沫星子压死人，乱拳打死老师傅，有时候搞得美国没有办法。就美国越来越发现联合国是在执行世界战略的一个绊脚石，所以美国现在想至少是绕开联合国把它扳倒更好。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呢，对于很多小国他不同意，因为如果是没有联合国这机构，他没有那一票。因为联合国原来讲主权平等，任何一个小国都是投票的一员，在投票的数字意义上它和大国是一样的，尽管实际效果呢肯定差着很多。如果联合国要解散了，这些小国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没话语权了。还有一点，这些小国可以拿这一票话语权为自己博取利益。那中国历次在联合国当中能够有些决议顺利通过，多数压倒少数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些小国把中国抬过去的。你比方说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这是这些小国抬进去的。包括后来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当时中国在自己挨饿的时候还勒紧裤腰带援助这些小国，不就是换他个选票吗？其实我告诉大家，联合国有大量的寄生行为的小国寄生在联合国上，还有一些大量的国家呢还没有进入文明国家序列的，就如同一个低档的蛆虫一样在地球上生活，他都没有进入文明国家序列。而中国过去为了能够买这些人身上的选票，我们中国人付出了太多血的代价，我认为这也不值得。你别看说过去那战略思维，你搁现在看，我觉得中国世界范围之内援助这些小国，希望能获得他们的支持，我觉得得不偿失。你还不如关起门来把这钱发给老百姓。所以说，如果联合国要趋于解散的话，我认为对中国也是件好事。我们可以不必背上这种要援助其他国家的这种包袱，也不必在这个战略上去思考问题。所以说，当联合国这块快要解散的时候，我认为对世界各国来说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当国际整个的状况发生了波谲云诡的新变化的时候，原有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维持了，而联合国就代表着原有的国际秩序，早准备比晚准备强，也就是说联合国早点出现大的变化比晚出现要强。否则这联合国在国际上存在，当不当正不正，大不大小不小，结果使复杂的国际博弈又多了这么联合国一方，它不仅不能正向的促进这些矛盾的化解，反而有时候会激化矛盾甚至倒退，那你说你还用它干嘛呢？